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五月七日，公元2001年六月27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栏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长期倡议改善西藏宗教信仰自由权的理查德获得了自愿无偿服务的最佳荣誉称号。昨天在世界各地举行了各种国际支持酷刑受害者日的纪念活动。中共又枪决了两名主张新疆独立的人士。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在美国华盛顿的 Branch of Life 基金会授予长期重视与声援提高西藏宗教信仰自由权的理查德 Rising Cross 志愿无偿服务的最高荣誉。美国佛罗里达州 Vero Beach Journal Dutch 社报道，7月3日 Branch of Life 基金会将通过国际电脑网传播理查德至今为了发展西藏宗教信仰自由权不惜一切所付出的无偿代价。设立该基金会的美国前总统 George Bush 和现任总统 George W. Bush 将为获得荣誉的理查德致信表示祝贺。现年59岁的理查德 Rosencrantz 表示，他此次获得这么高的荣誉，对于本人乃至整个西藏是值得兴奋与自豪的。美国籍的理查德 Rosencrantz 近几年来将他的所有业余时间和所得资金全部运用到向国际社会公众宣传介绍中国政府严重践踏西藏人权的真实现状。为了促进改善西藏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人权状况，他不断地通过国际电脑网络呼吁全球各教派和人民重视声援西藏宗教和人权。他表示，为了声援改善西藏宗教信仰自由和人权，今年10月28日将决定在全球开展宗教性活动，估计参加人数达25万。获得自愿无偿服务最高荣誉的理查德 Rosencrantz 还就今年计划在世界20多个国家的50多个城镇中举行世界纪念西藏日的活动受到了各界的高度评价。1990年五月份，在美国华盛顿成立 Branch of Life 基金会，其宗旨为促进解决社会存在的困扰，敦促各界为社会自愿无偿服务。该基金会常务会员中还有许多国际贸易、知识、学者以及非官方性异议人士。美国前总统 George Bush 目前正在自愿担任该基金会常务会名义会长的职位。每年6月26日是联合国倡议的国际支持酷刑受害者日。在今年这一天，世界各国都以以往一样举行了各种纪念反酷刑日活动。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李一秒的报道。昨天是联合国倡议的国际支持酷刑受害者日及反酷刑日，这是根据联合国会议表决议案第52条149项所制定的就支持世界上所有受酷刑者的国际日。世界各国举行了各种纪念反酷刑日活动。驻美国华盛顿的声援西藏组织昨天参加了联合国每年一度在美国白宫前举行的纪念反酷刑日活动。当地藏人也参加了从昨天早晨10点半开始到今天早晨11点举行的24小时的纪念活动。国际声援西藏问题组织成员、西藏前政治犯任清真喜介绍了中国政府自侵占西藏以来如何对西藏进行镇压、迫害和暴虐，以及如何对西藏政治犯使用残忍的酷刑等真实情况。 国际声援西藏问题组织负责人普琼斯里介绍了西藏目前的状况。此次在美国白宫前举行的支持酷刑受害者日，参加者有国际性的30多个协会。联合国人权协会会长美瑞罗宾森女士在发表的声明中表示，这次我们举行的纪念反酷刑日活动是专门呼吁世界各国禁止使用酷刑，并对受酷刑者给予支持。为此，我们特别利用24小时纪念受酷刑的人士。这是一项具有影响力且被世人关注和重视的国际支持酷刑受害者日。为此，我们履行职责，争取让这次纪念活动做到更大范围的宣传，让世人受到启发。昨天，设立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隆萨拉的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协会特别举行了烛光游行，纪念国际支持酷刑受害者日活动。参加游行者身穿黑色短袖衬衣，中间印有代表西藏布满点滴血迹的白色英文字 T， 从上达隆萨拉汽车总站步行到大城经院。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协会会长以西多边发表了讲话，他表示，
你这你了那是各种人心面中啊，你他动员来他心他集中着啊，你
人类遭受酷刑的指称为数很多，而且相互一致。酷刑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我们呼吁国际各界重视和关心喜马拉雅山那边的一个民族被一个强大的国家统治了50年，藏人的人权今天正遭受到严重的持续不断的侵犯，西藏独有的文化、宗教及民族特性受到威胁。目前西藏最紧迫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实施的人口迁移、宗教上的不容忍、任意逮捕和拘留、酷刑、草率处决以及限制信息渠道等，导致每年西藏境内大量藏人从西藏潜逃到印度，流亡途中不顾生命危险，历经千辛万苦翻越雪山。正因为他们无法忍受中共极端残忍的镇压和酷刑，才选择流亡生涯，寻求自由，向境外藏人和世人揭露中国政府在国际上伪装的真正面目。为此，我们强烈呼吁禁止世界各国使用酷刑、践踏人权，禁止中国政府滥用职权向西藏政治犯使用惨不忍睹的酷刑。该纪念活动在诵唱《祈祷真言经》和《西藏国歌》之后，最后向参加游行者播放了1989年以来西藏多次发生的独立运动，以及中国军警怎样用暴力手段制止运动的纪实片之后结束的。另据多位社消息，约90名法轮功学员趁26日联合国倡议的国际支持酷刑受害者日，在香港中央联络办公室门外练功示威，抗议中国政府对学员施以强奸、毒打、凿伤、冻伤、灌盐水、电击及精神折磨等刑罚。据《明报》报道，发言人简鸿章呼吁北京释放所有被拘禁的法轮功学员，并希望国际社会制止北京逼害学员。他指，去年有211名学员被逼害致死，比前年的22人升近10倍，情景令人忧虑。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26日透露，25日新疆乌鲁木齐法院判处了2名分离分子死刑，随后即枪决。当局指控他们曾经在境外接受爆炸装置训练，又在境内培训100多人。信息中心发言人迪里夏提称，其实他们仅仅是在新疆散发主张东土耳其斯坦独立的传单而已。 信息中心发言人迪丽莎提表示，根据他们获得的消息，有关当局是以分裂国家罪名起诉两人，这两名被判死刑的维吾尔人分别是乌斯曼·伊米提和麦满提·惹赫曼。在判决书中，法院指两人曾在境外接受爆炸装置训练，又在境内培训100多人。迪丽莎提表示，他们确定两人曾经在新疆境内散发主张新疆独立的宣传品，但两人从未进行过任何爆炸装置训练。不过他们曾经在中亚地区从事过游行示威等争取东土耳其斯坦独立活动。迪丽莎提表示，新疆当局媒体从来没有出现过汉族人从事暴力活动的报道，与此同时将许多追求新疆独立人士从事的非暴力活动渲染为恐怖活动，诸如此类的舆论误导已经引起许多追求新疆独立人士的强烈反弹。中央社此前引述迪丽莎提指称，最近中共当局对付维吾尔人的分裂活动的手段越来越严厉，包括上诉控告他们接受爆破训练的罪名。但事实证明，本月新疆境内发生的两次爆炸案，但都不是维吾尔人所为，反而是汉人所做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演讲荟萃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一美岛为您介绍的《时事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并要采取预防和防治一切缺点错误的各种有效措施，做到无失无悔。他认为运动中一部分缺点错误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就放任自流，那是极不应该的，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不论是否可以避免，凡是缺点错误总是没有什么值得向别人夸耀的，而且在工作中总是无益而有害，招引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只能是被所有人民责骂的对象，绝不会是表扬的对象。这是举世皆知的，这正如任何人都免不了患病，但是对于病也无办法避免，两种情况都存在。但是在思想上必须先考虑不让任何病传染自己，并且也要选择各种办法，而不应该放任不管。万一得了病，不问其是否可以避免，总无值得夸耀之处。而且由于他对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宝贵生命有威胁，必然要积极治疗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在西藏工作中发生的所有缺点错误是否全都是不可避免的呢？不是。我们西藏工作中虽然发生了一部分不可避免的缺点错误，但是这是西藏实际发生的缺点错误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发生的缺点错误中大部分是由于对缺点错误正视不够，预防和防止的办法不妥善或不完整，或是徒有其名而形成。还有一部分干部在各种思想因素支配下，主观或逞能，随心所欲地干各种违背党的政权政策和西藏实际情况的事情，增添麻烦，抵快薪酬，有害无益的行为制造了不少缺点错误。因此西藏发生的缺点错误可以归纳或不可避免而发生的，由于防止不够而发生的，由于制造或增添麻烦而发生的三种。通过上面我结合着对西藏发生的主要缺点错误的认识，比较全面的详细谈过的这些缺点错误发生的情况和原因，来考虑这些缺点错误属于这三类中的哪一类是容易区分出来的。请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演讲荟萃栏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